因为的确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这个是一个推论性的，你发现吗？两个推论，第一，先假定肯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的九大恩赐，好，有它的超自然性，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他们的假定。第二呢，从耶稣跟门徒他们有某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恩赐的彰显，但是没有命名，也不知道怎么归类，但是从它的内容跟性质呢，很能够跟这个智慧言语呢把它 identify together。 所以假如要辩论这个解经上的问题呢，的确我们不能 100% 就是说诶，智慧言语就是这样，不能。好，所以这个命名其实不重要，最重要呢还是有这个内容。我们求神把这样的一种的像保罗跟耶稣这样的恩赐能力的彰显，啊，能够让教会或者让弟兄姊妹面对一个危机，一个难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神直接的启示，透过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服事，给弟兄姊妹的一些的引导跟亮光，再加上他个人祷告的 confirmation， 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办。那这种恩赐特别也有它的布道性的作用啊，对不信的人啊，但不信的人他就还没有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其他的 confirmation， 但是很多时候会很准确的啊，就是也有一些知识性的言语，把他的一些光景问题描述得很清楚，让他有信心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然后他就照着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哇，他经历到神的能力，就让他有这样的信心啊，归向基督。所以其实很多这些的恩赐的作用，重点还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证明，啊，特别是后面我们提到这个医病的恩赐，今天很多的人信的耶稣，都是因着他们先经历到医病的恩赐的大能，啊，无论在 Bethlehem 的聚会，或者在这个非洲啊 Rehabanki 的聚会，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所以信主，就是因着基督徒很单纯的为他的需要，为他的病痛祷告，诶，他们经历到医治，他们就有信心啊，能够归向神。那第二方面，知识的言语的确在耶稣的指示当中，或在门徒的指示当中呢，有一种的恩赐的彰显，很能够把它归类命名做知识的言语的啊。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7节跟4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47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然后马上我们看拿单业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原来是对耶稣是怎么不接受的啊？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怎么可能会出先知？结果49节他说，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看到拿单业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从不信变成信？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话，先提到你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提到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表示耶稣还没有去会见拿单业之前，拿单业他在无花果树底下这个行动，这个隐藏的知识居然耶稣会知道。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一件什么事， 常常祷告，来仰望祈求弥赛亚的降临。所以耶稣给他夸赞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不是好像故意来给他吹捧的，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在那边祷告仰望弥赛亚的来到。哇，这两句话把他心里的隐情、心里所求的、心里所想的、刚才所做的，这些都是隐秘的知识，结果耶稣讲出来了。所以他马上看到耶稣的大能，马上也被圣灵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种耶稣的恩赐你怎么把它归类？所以从它的内容，这种恩赐的内容跟性质呢，因着它 expose the hidden knowledge， 它能够把一个隐秘的知识能够打开开启，没有人知道 我心里想什么的，没有人知道我刚才做什么的，居然耶稣讲得那么清楚。哇，这个真的是神，真的是神的能力。所以很多人把这种的恩赐呢归类叫知识的言语，这个知识的言语就是直到把一个隐秘的知识，一个隐藏的知识把它打开，把它讲出来。特别对一些慕道友啊，刘竹春牧师特别使用他的知识性的启示性的恩赐，他现在常常都是在家里面聚会邀请十几个慕道友，他说这些慕道友十个来十个都最后决志的 100%， 因为神给他很成熟的这方面的恩赐，他能够很具体的把这个慕道友内心的问题光景，你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你什么什么什么讲得很具体啊，然后又发出一些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所以十个慕道友来，十个因着这种恩赐的彰显，十个都愿意信耶稣。他现在把这种恩赐不是像过去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啊，排一个圆圈或排队一人讲十秒，做成很多的不同的争议等等的看法，所以他现在不做这种事情了啊，好像有点吃力不讨好啊，还被人误会等等。所以他现在就是把这个恩赐应用在传福音，对不信的人做见证。所以他常常跟我说 100% 到最后每一个的决志。所以现在感谢神，他在 LA 也办了一个教会，我相信很多可能是他这些慕道友因着这种恩赐服事而决志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的言语啊。 David 刚才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可以用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用说他是他的恩赐来形容在耶稣身上？
我们一定不要 confuse 耶稣的神性跟他的人性。很多时候我们说哦，耶稣是神哦，他当然能够有各样的这种的能力啊、恩赐啊。但是当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去研究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按照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他本有神的这个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虚己这个字原文是 empty himself， 不是倒空了他的神性，乃是放下倒空了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的荣形。而这个荣形只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显露一下，但是在他整个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真的是放下 set aside， 好像一个人很有钱，但他把他所有的钱放在银行不用，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所以你发现当耶稣进食祷告在旷野40天之后，圣经这么描写，他祷告进食之后，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的第14节，描写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四方。这里的记载很含蓄，为什么耶稣的名声会传开呢？这样一个直直无名的 carpenter 木匠，因着圣灵的能力让他能够医病赶鬼，所以他的名声才传开的。但是圣经这里好像不太 去高举那些异能恩赐，但是 understood implicit 在里面，而且耶稣是用圣灵的能力，圣灵给他这种能力来医病赶鬼传道啊，所以其实耶稣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甚至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然后他下面一句说什么，因为什么，我往父哪里去，耶稣往父哪里去，去求圣灵啊，把圣灵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所做的，我们同样的依靠圣灵可以做同样的事，甚至更大的事。而耶稣只做三年半，我们可能做三十年半。耶稣只能够在以色列这个这一代做，我们可能做全世界，我们做更大啊。所以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榜样啊，他如何得的圣灵的能力，他不用他原来神子的神性的能力，因为他虚己啊。所以这个是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非常就是要弄得很清楚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两个例子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知识的言语的定义，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这种的恩赐不但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在使徒时代，在使徒的身上，在彼得的身上也是有。好，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三节。好，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彼得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他们两夫妻秘密所决定的，但是彼得却能够把这个隐秘的事情、隐秘的知识把它 expose， 把它开启，而且还责备他，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洁净神的教会。因为初代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完全圣洁的榜样，也需要一个完全圣洁来面对仇敌的攻击。初代的教会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危机，教会里面不能有任何的不圣洁跟裂口，所以神特别保守初代的教会啊，也把这样一个圣洁的原则很大声的、很清楚的表明，强烈到个地步，亚拉里亚就被击倒啊。所以有人说，诶，为什么神要那么的严厉，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的严厉？假如神同样的严厉，教会每天可能不晓得死多少人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的解经的原则跟这个 situation 的情况啊啊，神很大声的、很严厉的啊，把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原则啊表明出来。God is very serious about the holiness of the church. 啊，所以也可以说神在这里是杀一儆百，给我们后代的教会知道神是真的是圣洁的神，神是烈火。现在我们不遭受了同样的审判，是因着神的怜悯啊。但是那个原则神在新旧约讲得很清楚，亚干偷了别人一件衣服而已，取了当面之物，就马上不单他死，整个家族都灭亡。假如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同样神来审判，多少家族就没有掉了啊！但神就是 set example and principle 啊，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忌邪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啊！今天神的审判没有临到，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再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啊，你看彼得，看，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彼得就有这样的一种恩赐啊，能够看出啊这个西门他里面的这个罪恶的光景啊，被罪恶所捆绑。 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讲了哥尼流派人去寻找彼得，二十一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所找的人，啊，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所以彼得已经有启示，知道他们啊要来找他，啊，已经能够了解他们。然后到了另外在十三章第七节，讲到保罗抵挡以尼马，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保罗又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你看到保罗能够把他里面黑暗的光景，这些隐藏黑暗的光景能够讲出来，讲到他在里面充满各样诡诈，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混乱子的正道，哇，真的讲得很严厉，很严重的问题。不单有这个知识的言语，而且也有这个预言性的恩赐，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啊，你要瞎眼，暂此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第三个恩赐是什么？异能的恩赐马上彰显。所以在这里短短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三方面的恩赐在彰显的。所以特别在我们做辅导或者牧养教会，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知识的言语啊。在我辅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哇，这个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姐妹都讲这个丈夫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怎么啊，然后这个丈夫当然也讲一些，但是当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启示，哇，其实发现问题重点是出在这个姐妹啊，就是你不会因着一些 information 呢被 misguide 啊，你真正能够有知识的言语，圣灵启示你究竟那个病因、那个问题在哪里啊，是先在谁的身上啊，然后是什么问题，那你才能够对症下药。否则照着这个姐妹的 information， 你整天就在注意这个丈夫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丈夫啊，丈夫是因着太太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一些 reaction 等等啊。所以面对弟兄姊妹的难处啊，在辅导当中，在牧会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知识的言语，知道真正教会的问题光景是什么啊，这个弟兄姊妹的问题是什么啊，然后再有智慧的言语来帮助他，来辅导他啊。所以假如没有这些的恩赐也好，恩典也好，你牧会或者辅导很辛苦啊。所以就像富里的牧师说，单单只是用这个辅导学的这套知识，他读了这个心理学博士，他说真正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人，那个成功率很低。但是假如有圣灵的恩赐啊，能够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啊，而且有内在医治这种圣灵的恩膏，成功率就很高。否则我们都是用人的方法在那边瞎子摸象啊，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病因，找不到药方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来仰望圣灵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把个人的恩赐赐给我们啊，无论是先知讲道、智慧言语、知识言语，各样的这些恩赐来赐给我们啊。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九大恩赐啊，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啊。所以当然透过我们这样来讲论，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但是那个名字不重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恩赐的 operation 才最重要啊。你要教他这种是叫做是预言性恩赐也好，叫做是什么恩赐也好， 名字也不是绝对的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恩赐运作的模式，我们要有这种的恩赐的运作的模式。当然最容易的方式就把它定名为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做先知啊，那刚才讲过了，这个做先知啊 ，prophetia 啊，是指到啊先知讲道，也包括这个预言性的。那第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方言，究竟这个方言是什么方言？那我们提到方言的时候，我过去也讲过了，方言分几种啊？三种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这种万国的方言，这种 dialect， 那这里就是第二种啊，是需要翻出来的方言，而这种的方言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跟其他的八种恩赐一样，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啊，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强求的，因为这种恩赐是需要透过方言把神的信息带给教会，而且要翻出来，有时候是自己可以翻，有时候别人有翻方言的恩赐帮你翻，所以这种的方言是神透过方言向教会说话，所以有人也定义做叫做信息的方言， is a message， 是从神对教会的。所以我想神是多次多方透过这种的 miraculous manifestation 让我们更看到他的 divine presence， 让我们更有敬畏的心啊。透过这种的翻方言，这种而且翻出来正是我们的光景跟需要啊。那么更能够带出这种属灵的果效，更能够让我们敬畏神。那我也曾经讲过，这个荣教士他经历这个方言的恩赐，就是在纽约一个教会啊，一个弟兄只站起来用真正广东的方言啊，就是不需要翻的真正广东的方言，就跟一个刚刚经过教会进教会的一个慕道友，一个老广，他本来要自杀的，他就经过这个神就感动他进去看看教会，结果透过方言就跟他说，你不要自寻短见，你不要自杀，神爱你，哇，讲了一堆，他就很惊讶，三个月之后找这个美国人要跟他讲广东话，这个美国人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就是另外一种方言，但是把神的心意跟信息带给这个慕道友啊，他就信神了啊。那第三种方言我们就归类在哥林多前书14章，是祷告的方言。然后这种祷告的方言就像悟性的祷告一样，假如你从保罗的教导，从林前14章的上下文来看的话，这种祷告的方言不是好像可遇不可求，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悟性的祷告也是变得是一种特殊的恩赐，但你发现保罗讲得很自然，你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好像这两种都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很自然可以得到的。再加上马可福音16章信的人都要说新方言。好，解释过你的前书12章提到这九大恩赐啊，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对不起，刚刚您说的新方言是指什么？
就是祷告的方言。
就是祷告的方言。
嗯。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提到这五大的职分，也是五大的恩赐的职分。A gift as a office. 那么 Ralph Mahoney 用这个五大职分，或者说五重职事 Fivefold Ministry 说明是是神全能的手的能力的一种彰显，是神大能的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讲到神大能的手， God's mighty hand。 所以他就引用这句话呢来说明这五重执事。这个母子啊是使徒，那他是做第一个祭叫 Gavin， 有先知，第二个祭是 Guide G-U-I-D-E， 然后牧师是保守牧养羊群 God， 第三个祭有第传福音 Evangelist 是 Gather 收据这个合唱的合捆，带领人进到神的羊圈 Gather， 然后 Teacher 教师是 Ground， 把弟兄姊妹的信仰 Ground 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系统的来教导神的话语。这解释 Rob Mahoney 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法，但使徒最重要的地方其实不单是 govern 治理，更重要是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就是建立教会，有建立教会的恩赐，而且厘定教会的根基意向跟方向。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他不同使徒所领受的教会的意向跟根基。那我不晓得圣命和灵粮堂的特点跟意向是什么，很明显刘宗牧师提到什么，
建立荣耀的教会透过四个那个
小组教会，对不对？还有呢，
圣灵更新，
圣灵更新，宣教，敬拜赞美，这个就是神的仆人他能够建立教会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这个教会就会有这个五个的特点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as the vision of the church， 这是使徒性的一个指示。像我过去在基督之家牧养，寇士远监督建立基督之家，他就特别强调这个家的关系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有跟你真理的注视为根基，所以非常注重这个教会是一个家彼此相爱，教会的事工就是家务事，人人都应该参与。所以在基督之家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参与在一个圣工里面的他们常常发一个水位有很多的事工的 opening， 你一定要够一个最简单的你可以负责招待接周叠周报等等，所以每一个来的教会都很有参与感，这个是我的家。然后特别寇监督讲到社会就是讲这个法，教会就讲什么，讲爱，非常强调有任何难处，有任何的嫌弃，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在爱里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洗脚。所以很感谢神，我在基督之家牧会三年多，我从一去的时候教会就有24个执事，我刚去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哇，怎么那么多执事，会不会人多嘴杂开会开不完，大家会吵架。后来增加到36个执事，更是人多。但是感谢神我过去在那边三年多，每一次开长执会从来没有任何的摩擦，从来没有任何的争吵，真的是非常强调那个的爱顺服执事都是很清楚他的位置，是一个服侍的一个角色，是做一个执事，是执行圣供的单位，是一个 implementation unit。 所以有任何的决策，任何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因为执事会不是一个决策单位，是一个服侍神蒙福的一个事情。弟兄姊妹只是很单纯来想服侍神，你给我服侍就够了，这些决策的事情执事们他们很清楚， 他们不讨论，哎，我们交给长老会去，去你们去讨论，就是主任牧师跟长老，啊，我们去那边头痛，我们去那边祷告，我们去那边去寻求应该怎么办，然后定出一个 policy， 一个决策，一个决定，要不要建堂，只是他们不讨论，你们长老去讨论，你们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从来开执事会没有任何的辩论、争论、争吵，弟兄姊妹也很高兴，他就是在这边服侍神，啊，能够爱神，能够蒙福，不花任何的时间去那边辩论、讨论，啊，反正就长老会，你们主任牧师、长老定出了一个议案、一个决策，说我们现在要建堂，然后执事就接受。他们就去想怎么去 implement， 怎么去找地方，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在第四教他们第一次的建堂，把那个教会盖副堂，然后做什么，我只参加了他们第一次的建堂会议，第二次我就不参加了。其实实际怎么去做你们去讨论啊，我们只是定的 vision 啊，我们真的是做不下了，我们要 expand the church， but how to do it 你们执事们去研究，你们的建堂主去研究。牧师就不会把时间放在这些行政上面，整天跟他们研究究竟要扩建什么样的一个副堂，这个副堂要怎么盖，要两层还是一层，要怎么，我们不花时间去讨论这些所以很感谢神，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分工。那么神用叩监督是使徒性的职分，把教会的性质就是重点定得很清楚，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绝对不会辩论，也不会去攻击，也不会去争吵，因为这是家，一家人，把这个爱的精神就是说发挥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从来不争吵，有什么事情就告诉叩监督，让叩监督来跟长老们处理，然后叩监督因为他是真的是为父的心啊，所以他出来讲几句话风浪都平静了。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为什么常常会有争吵会分裂，其实是没有使徒性的恩赐。假如一个教会里面有使徒性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为父的心的人，而且是众弟兄姊妹所爱戴的，所敬重的，就像一个家庭有一个父亲，哇，两兄弟一吵架，可以有爸爸会找，爸爸讲几句话，就很有恩德的把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真的是人多嘴杂，没有一个的使徒性的恩赐，有这样一个为父的心啊，有为父的智慧，能够去处理这些的难处，啊，甚至众教会的合一，我们更需要一个被众教会所认同的这样的一个使徒性的恩赐，能够联络众教会。为什么众教会不能合一？假如今天有 Billy Graham 在我们当中，啊，大家都很敬重他的，他也是跟我们众教会关系很好的，啊。来服侍众教会的，啊，那有这样一个众教会使徒性的人，那么就能够做成教会的合一。就像初代教会有彼得，啊，有雅各，当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冲突，啊，要不要守隔离，教会差不多要分裂，但是因着有这个使徒团队啊，有彼得有雅各，他们站起来怎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讲话了，一讲话问题就解决，教会就合一。假如没有使徒就惨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犹太教会说要守隔离，外邦教会说不要守隔离，到最后怎么闹得怎么分裂了，啊，所以同样当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外邦人，啊，使徒站起来讲话，他的领受他的意象，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没话讲了，啊，这个外邦教会的地位就被建立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使徒，我们真的求神把使徒加给教会， 使徒不是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很有权柄的，不是。教会有使徒就有一个为父的人，为父的心，他还能够啊稳定教会，甚至能够联络众教会啊。所以今天假如王明道在我们当中，太好了，他老人家在众教会讲一句话，讲一句公道话，哎，你们分什么派什么派不要分啊，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有联合聚会，合一性的事工。他老人家就要讲一句话，我想不管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大家就合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使徒性位分的人啊，所以很感谢神，灵粮堂为什么发展的那么稳定，在全世界啊，有周神祝牧师这种使徒性为父的恩赐啊，在稳定着全世界的灵粮堂。只要他老人家出来讲几句话，大家就稳了，就安了，方向就抓住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在末世兴起使徒的恩赐，我们真的需要有使徒性的恩赐，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教会的这个稳定的发展。那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讲到先知，我们都不要再特别提了啊。这个prophet 先知，我们真的教会需要有先知的恩赐，能够造就安慰劝勉，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信息能够教导会众。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14章都讲到最要羡慕的是什么？先知，先知讲道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啊，能够按时候分量给弟兄姊妹，能够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所以他是 guide church， guide 教会前面的方向，要发展的事工，教会前面的需要是什么，他领受神的信息，能够透过这个教导讲台啊，能够啊传给弟兄姊妹。那第三 evangelist 传福音的恩赐，那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传福音的恩赐，只是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就像 Billy Graham 他是 evangelist 啊，但千万不要说哦这个是传福音是要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才去做，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为主做见证，都要传福音。但有些人是特别被拣选出来，在这个 office 里面，有些人的传福音的职分啊。所以同样我们也要弄清楚职分跟恩赐的不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什么做先知讲道，表示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浇灌，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每一个都能够分享神的话语，传神的领受跟信息，神给你的感动，不代表你有先知的 office， 有先知的职分啊。有先知的职分，它是整个的侍奉，整个的工作就是全时间就是侍奉神，领受神的信息，做神的出口啊。而且它是可以说是比较是 professional 做神的先知，常常有神的话，而且他的领受、他的教导、他的信息是那么的准确啊。所以我们要辨别这个恩赐跟职分啊，是有不一样的。要牧师，牧师这个字原文啊是 pastor， 是指到 shepherd， 所以。按照原文的定义，牧师其实他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是牧养羊群啊，是来真的是了解羊群啊，来包裹羊群。从这个的字的定义，他比较像是做劝化 counseling 的工作，软弱的、跌倒的，怎么用神的话来安慰他、扶持他、包裹他、鼓励他，把他抱起来。但是你发现今天大部分牧师的工作是不务正业，很可惜，都是做讲道、做了先知。但是其实牧师最重要的是做 counseling， 去牧养羊群。有些牧师从来不探访的啊，他觉得他就是只负责讲台。 但是假如按牧师的定义 shepherd 的话，他是要去牧养羊群，了解羊群，关心羊群，去探访羊群，去辅导他们，啊，应该是这样做。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真的是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弟兄姊妹都得不到应该有的牧养、辅导跟关怀，啊，其实这个应该是牧师最主要的 first job， 但现在牧师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讲道，啊，或是教导。所以假如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五重职事的团队的话，或者有些五方面的职分恩赐的彰显的话，或者你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或者牧师是主要讲道的也可以，但是你需要有 counselor， 就需要有这个 fivefold ministry 的这个牧养羊群的牧者，来寻找羊群、关怀羊群、辅导羊群，啊，所以像在南方葡萄园，我们都知道恩慈牧师他是比较是属于什么牧养的牧师，所以有些教会叫牧养牧师，有些是说主任牧师就是负责讲台的啊，好像是 apostolic 的发号命令的啊，往前冲的啊，但是其实现在多因为这个牧师的 title 呢 too general too 太过被人用，所以常常现在呢evangelist 不叫做 evangelist， 叫做 mission pastor， 你懂我意思吗？都要加了 pastor 啊，然后呢就是有牧师呢，真正牧养他也不叫牧师，叫牧养的牧师，或者叫关怀的牧师，都要加个 pastor， 因为大家都把 pastor 看得很高啊。其实在原来初代教会 pastor 是分开的啊，先知叫先知， evangelist 叫 evangelist， 教师叫教师啊。有些牧师他只有教导恩赐，但他有时叫做牧师，所以有些教就是说请他做我们的教导的牧师，有些叫做先知的牧师，都要加个牧师这个词啊。所以我们过去几年前我们也安利一位毕业生安利给他的 title 叫 Mission Pastor， 因为他没有牧养教会，所以大家觉得诶，怎么他有被安利做牧师不太合啊，因为他没有牧养也没有带领教会，所以后来就是给他做 mission pastor， 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他的案例也是很妙的，是因为有个先知领受神的话说要案例他，所以就案例他，然后我就被邀请，因为我是他的院长，所以我就只有说啊，你最好叫 mission pastor， 免得别人 challenge 你。好，那我们大概这样的交通啊，这几方面，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啊，提到两种的恩赐，讲道的跟服事的啊，那么就这个讲道就归类到先知讲道这方面，那服事就归类到这个做执事啊，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做执事啊，这个 service 的一个恩赐。
这个我问一下，五重职分在一个教会，尤其是大教会里面，会不会是一个？每一种职分会有可能是一个团队，就是 multiple 人有这个 officer 的那个分量。
对，所以教会只要越大到几百人以上的，比较能够可以邀请一个教牧团队有不同五重职事恩赐的配合，是一个 pastoral team。 所以假如教会能够有这样的教牧团队，那就最理想了，有各种不同恩赐的重点就最美。
每一种职分又多重，就是有好多个是 teaching 的，有好多是牧养的。
对，所以可能他们是会有一些 overlapping， 但是每一个牧者都有他比较独特的一面啊。比如说在我现在帮助的带领的这个丰收圣徒之家梁牧师十二月会进到这个教会的团队，也做一个part time 的 pastor， 那他的恩赐就比较属于医治与释放的，或者 counseling 的内在医治的啊。那么郑牧师是比较先知启示性的，是属于那个 prophetical 方面的。那我这方面呢比较是 lay the foundation 跟 preaching 方面的啊。那陈牧师是比较爱心关怀的，也是比较 pastoring 方面的，是牧者型方面的，是牧养方面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 team up， 甚至我们也在祷告希望有别的 更强先知启示性恩赐的，像吴廷牧师啊等等，我不知道哈，能够 join 这个 pastoral team， 啊，能够做出一个 model， 啊，能够有各方面的恩赐的 teamwork， 啊，同时又是能够很合一的、很同心的，啊，能够把这个 model 做出来，啊，因为一般的中国教会很难同心，啊，就是一个牧师他就是在小国为王嘛。啊，不要在大国为臣啊，那就都要一个人管所有的事情，所以不太习惯 teamwork 啊。所以现在很感谢神，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在学习怎么 teamwork， 很多事情是我就跟曾牧师、陈牧师先讨论一下，大家交通一下应该怎么做啊。像我们啊，明天要去这个韩国祷告山，究竟这个去到祷告山这个三个小时的祷告会，我们应该怎么 lead？ 那我。原来的领受跟曾牧师的领受又不一样，他觉得应该在那边呢，还有圣灵的恩膏跟同在，应该有些 ministry time。我说好啊，这 ministry time 嘛，没有关系啊，尊重彼此的领受，就更能够传播到神的心意。但是我说我的领受前面应该有一个的追求个人福星五旬节的经历，我们先前面或许一个多小时，先求圣灵的浇灌跟充满 ，ready 了，我们才 power ministry 啊。所以哎，这样就很好了，就 match。就配合了啊，有圣灵的恩膏，也有这个 application 啊，所以假如慢慢从这个角度去揣摩的话，会很好的把神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心意可以表达出来啊。所以神让我在这个教会其实是 experimenting， 在实习当中啊，我常常跟几位牧者说，我们是真的是摸着石子过河，因为前无例子。啊，要办这样的教会，这样的 merge 或者怎么样，五重执事团队服事都没有什么的 example 可以让我们看，除了圣经有 example， 就在我们周围都不太有这一些的例子，但是我们就希望真的是 back to the Bible， 学习这种圣经的模式啊。
华人教会小教会多，一个传道人就包了五重执事啊。
对，一脚踢的。啊，一脚踢，所以很辛苦。为什么牧师会 burn out 啊？很不容易啊。会有人 expect 他能够讲道，他能够探访，能够叫成人主学，就是 expect 他十项全能
啊。
啊，对，还有 counseling， 还有探访啊，要辅导，还有传福音，对。所以，我们神学毕业的学生也是要十项全能哈。啊，要。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啊，传道、医病、赶鬼啊，
要牧养
啊，要牧养，
不能只能讲道
啊。对，其实现在中国教会，特别在北美这种情况啊，最需要的是牧养辅导。很多的弟兄姊妹婚姻有难处 ，parenting 有难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影响到他们的服事，影响到他们的灵命，然后他们只有在外面去找这些 secular counselor 或者 psychiatrist 啊。我们求神要把这个恩赐归回给教会啊，所以也为神圈祷告。梁牧师上来，我也跟他讨论说，好像在湾区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反应，他们可以参加一些短期的一些辅导的训练营，但是好像没有一套系统的一套 series 的，可以让他们受过一个比较严谨的辅导的训练，可以有一个比如说 counseling 的 diploma。让他们读了，比如说十几门课啊，然后可以专门有一个 counseling diploma 给他们，他们就有一个 credential 可以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辅导的工作，而不是只是在神学院修了几门课啊，来自有一套严谨的课程来 provide 给他们啊，所以也为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祷告，希望我们丰收可以成为第一个神学院可以有这样一个 counseling 的 diploma。啊，那叶高芳牧师也到我们神学院跟我交通过两次，他也有这样的负担，希望或许来北加州有一个 satellite 的一个training， 但是他实在太忙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给我哦啊，但最少或许能够在这个 series 里面可以请不同的牧师讲员啊，可以来有一些 intensive 的一些 training 啊，
所以。
啊，对，过去王伟仁其实很早期也在我们神学院也教过一门课啊，
真的是很棒，
对，
真的，
对，也，
也，
也，好，我们就真的仰望神来供应。 好，那我们还剩下大概二十几分钟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的题目。为什么现在的教会，特别是比较保守的教会，那么反对圣灵的恩赐，特别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行异能啊、医病啊、方言？那刚才有同学提到，是因为他们的教义说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已经停止了。那这样的一个教义，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一位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 他在这个 Fundamental 这套书里面，还有其他的著作里面呢，就提到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呢已经停止了。这些超自然的圣灵恩赐为什么在初代教会有呢？是为了证明使徒的权柄，让他们有使徒这个权柄啊，来写圣经的正典。那这样的理论其实发现不是完全站得住，因为我们发现使廷反他是不是使徒，他是不是使徒？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他有没有超自然的恩赐，行神迹？《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第八节，使徒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的什么大奇事和神迹？他不是使徒啊！所以这些的超自然的恩赐，不是单单使徒才有，不是为了 serve。As an apostolic confirmation， 证明他使徒的权柄。我们再看腓立第八章第六节，众人听见又看见腓立所行的神迹，啊，腓立也不是个使徒，啊。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集市里的一个，他有什么？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也有这种预言的恩赐啊，只是姐妹。所以无论从圣经的经文不能够接受这个停止理论，或者说神迹奇事这些恩赐是一个使徒的印证的这个理论。同时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在使徒时代之后，从教父的见证跟他们的记载，也发现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并不因着使徒时代过去而停止。在初代教会里面，很多的记载，这些教父们的见证，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在教会，在他们当中是有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教父，寻道者尤斯丁，他在主后100年到165年，他怎么说呢？他说 ：“For the prophetic gifts remained with us， 这些预言性的恩赐在我们当中还是有的。” Even to the present time， 然后他说他们当中 ，Now it is possible to see among us women and men who possess the gifts of the Spirit of God， 在我们当中有弟兄跟姐妹，他们是拥有这种圣灵的恩赐在我们当中的。然后教父 Irenaeus， 他是主后130年到202年，有他自己见证说，在他们当中有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异能、异病的恩赐，甚至瞎眼的能够看见，耳聋的能够听见，甚至传教会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死人复活，啊，这些都能够在 艾伦纽的作品里面找到的这些的见证跟记录。所以他说在当中有 for knowledge of things to come, they see vision and utter prophetic expression, others still heals the sick by laying their hands upon them, and they are made whole, the dead even have been raised up. 所以在主后130多年，这些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有人可以说未来性的预言，看见异象 see vision、啊、然后为人安守病的医治。那么艾刃柳在他的作品当中，他是非常强调这个圣道跟圣灵的平衡的一位教父。我们今天常常讲这个圣道跟圣灵 Word and Spirit 的平衡，其实在艾刃柳那个时候，这位神的仆人就非常强调圣道跟圣灵的平衡。假如有人读这个过去我讲这个灵修神学一的时候，他都提到什么神施恩的双手，神施恩在创造跟对人类的创造都是透过圣道跟圣灵，人因着神吹口灵气进到他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被造需要什么？神的灵 Spirit。 但是不要忘了人的这个肉体是从哪里来的？从尘土。尘土是这个地球是怎么被造的？神的话，透过神的话而创造的。所以我们人的被造是从尘土，是从神的话原先而来的。看到 Word and Spirit 带来我们人的被造。而且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也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光，也是看到神的灵跟神的话这两方面的平衡而来创造。要关于圣灵恩赐的追求，在主后第二世纪产生一个的危机跟问题，就是出了一个叫 Montanus 孟塔鲁、啊、大家可以看讲义 Montanus。 那这位孟塔鲁弟兄呢，是一个原来是在异教里面的一个祭司，然后在主后155年呢受洗信主。因为他过去的背景很通灵，那么他经历灵恩呢，常常会宣告自己就是圣灵说话的器皿，甚至用神的天父的第一人称来跟会众说话，我就是天父，我现在在你们当中，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来发出这些的预言跟信息、啊、所以记载他说 It is I,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am present in a man, I'm neither an angel nor an missionary, 不是一个使者， I, the Lord God, the Father, have come, 我就是天父来到你们当中，现在在跟你们说话、啊、所以孟塔鲁就常常间来说话，甚至发预言。他一个最厉害的预言就是新耶路撒冷会在主后177年降在 Phrygia。 所以他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放下家庭，放下工作，放下职业，都去到这个地方，在那边等候新耶路撒冷的降临。这个新耶路撒冷没有降临，就绊倒很多人，也让这些比较正统的教会呢攻击这个孟塔鲁啊，甚至他的两个门徒，一个叫 Priscilla， 一个叫 Mr. Miller， 这两个所谓的女先知狂热到一个地步呢，放下自己原有的家庭，抛开她的丈夫孩子，就跟随了这个孟塔鲁、啊、在教会里面侍奉，到 Phrygia 等候新耶路撒冷的降临，结果 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孟塔鲁是属于主后第二世纪非常极端的所谓的灵恩派，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圣灵恩赐的彰显，甚至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意象，比如说他们非常强调要过圣洁苦修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 imminent return of Jesus， 所以他们都不会被这个世俗所缠累，耶稣基督快再来了，我们要预备好要过圣洁的生活，甚至不鼓励这个婚姻嫁娶啊，要预备啊，来迎接主的再来。他们非常的反对对抗当时教会慢慢的世俗化制度化啊，高举这个主教等等的这些制度，所以在这些方面呢的确有很好的见证，也因着这方面的见证跟追求呢，这个教派吸引了一位很有名的教父，是谁啊？特土良 Tertullian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啊第九页啊。那特土良被孟塔鲁这个教派呢吸引，就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那么也很奇妙，因着这个教会孟塔鲁的教会非常强调圣灵的恩赐，而且很多圣灵恩赐的彰显，所以也给特土良很大的冲击跟启示，让特土良成为第一位的教父来对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特别圣灵的神圣跟位格，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的根基。特土良是第一位的教父，他用这个三个位格 Three Persian God 这样的一个的定义跟解释，他是第一个用这个 Prosopon Persian 这个字来描写这个三位一体Three Persian God， 我们的神是有三个位格的。这个位格的 terminology Persian 是他最第一个用这个拉丁文来敲定的。所以特土良可以被称为第一位的圣灵的神学家，或者叫做第一位的灵恩的神学家，因为他非常强调圣灵的恩赐的重要性跟真实性，甚至是他强调新约的圣徒是活在圣灵的时代 The Age of Holy Spirit， 我们圣徒整个的生活都是在圣灵的引导管制管教带领当中，圣灵跟我们信徒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他描写为什么主耶稣要差派圣灵，他说 The reason why the Lord sent the Paraclete was that since human mediocrity 因着我们人的软弱 mediocrity was unable to take in all things at once, discipline should little by little be directed and ordained and carried on to perfectionby that vicar 代表 of the Lord the Holy Spirit. What then is the paraclete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t this,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the advancement toward the better things. 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呢？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能一下子学习或是领受那么多，所以需要圣灵一天一天一点一滴的来带领我们，来管制我们，来改变我们。圣灵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他来指导我们，管教我们，启示我们圣经的真理，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Reformation of intellect 而且带领我们进入经历那个更美的事情，而且特土良特别引证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教会的代表性、权威性，我们才是真的教会。你们这些异端的教会能不能拿出这些那么明显的这些恩赐的彰显？所以他挑战这个马基安的异端，他说 Let Marcion then exhibit as gift of his God some prophet predict things to come. Now all these signs of spiritual gifts are forthcoming from our side without difficulty.所以这些圣灵的恩赐真的是见证所传的道，见证神与教会同在，而不是像你们这些异端的教派，你们没有这些圣灵的恩赐。然后他也见证在他们教会当中很多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啊，有姐妹可以跟天使沟通说话，领受异象，领受奥秘的信息，把人心里面的隐藏的事光景啊，讲出来，甚至赐下这个话语的药方啊。然后他也提到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的彰显，也是在教会的领袖的接待之下。所以他说 ，reporting to us whatever things she may have seen in vision, for her communication are examine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care in order that their truth may be proved. 所以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不是随便就是 乱讲的，他们在使用他们的恩赐或者说要分享他们的领受之前，是要跟教会的领袖在领袖的接待之下啊，分辨之下，检验之下，觉得是合宜正确的，才让他们啊去分享。然后同时特土良也见证啊，圣徒有这种 ecstasy， 这种好像这个灵被提三重天的经历啊，啊，描写一个人就是有这种 ecstasy 的经历啊，他的肉身啊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他的灵被提到三重天啊，却能够有看见，有 memory， 然后他说这是神特别的大能的一个保守跟恩赐，虽然他的肉身头脑在这里，但在灵里面他却有 memory， 他游天堂或者一些属灵的经历他还是有这个记忆的，那这个记忆又不是跟他这个肉身原来的大脑，因为他的人躺在地上，但是灵里面被提到三重天，他说这样的一种记忆是神大能的保守，是一种 special gift 啊。他说 this memory must be a special gift of the ecstatic condition。那这种的很多很奇妙的经历啊，他都有见证出来。好，所以我们时间刚刚好，所以最少我们进入到教父他们对圣灵恩赐的一些见证，然后盼望我们就很快就进到这个John Chrysostom， 因为他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在这个教父之后呢，这个圣灵恩赐的追求方向就大转，就不强调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强调爱心、生活、见证、生命，然后到了奥古斯丁，然后到了这个改教运动之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就更是越来越不注重圣灵恩赐的彰显，而注重圣道，注重生活跟生命啊。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啊？那个背景是什么啊？我们下礼拜啊特别来讨论。好，
在教会中哈，我们对信徒的教导关于领受圣灵的恩赐哈，是因为这个事情。